责任的权利。
各位同学，晚上好啊，我是太平洋刘强。这是我们第三场啊，就是系列的公司的一个报告的解读。我们反正选取有代表性的三家公司啊，一个是海南，一个是可达利，一个是海博四川，也代表了这个这不同的一个成长的类型啊。海博四川就属于在储能下游领域成长性比较好的这个公司。我们科达利属于第二增长曲线就是机器人这块成长做得比较好的公司还有我们这个普泰莱属于就是有万可以改变这个材料新材料的一个竞争格局的公司这是我们这个重点的三家就是今天讲的这个海博四川其实同样的我们还是属于选择这里面有长期成长性的一些好公司来跟大家做分享。一句话总结这个海博四川其实就是它是能类比这个特斯拉储能业务的这种偏轻资产的这种有核心竞争力的能长期成长的这个类平台化的公司我们从零售时代跟他不断的续签这个合作的协议也可以看得到海博四川这公司的格局但是从名字其实看得到海博四川就海归的博士想创业，公司其实一直很低调你看从公司的创始人这块其实是在我们这个电信领域的公司其实它是最容易跟这个AI 去结合的我们去看到他的这个创始人背景海归的博士都是哪一对于哪里，大家可以去细看一下就是对吧，有这个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的对吧，有这个也有这个智能电话西门子的而且国家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的应该还不止一位这样几位，他们都是以前的在美国的这种同事而且从这个电气工程计算机来看的话也有去在加州大学从事最很早就学从事相关的一些研究和学术的就是从团队和公司的基因上面我们做一个总结我们今天也是从几块吧跟大家做个分享，一个是AI 这块 IDC 这块，第二个的话就是公司这个整个做平台价值对大家有可能有所误解的一个点跟大家展开一下，第三个就是未来的大家关注的一些可能超预期点第一个点就是跟这个AI 结合的现在结合最好的一点可能还是这个算电协同这块也不管是从国内国外可能都有这个趋势，国内的话可能这个算电协同又跟这个绿电的卷入包括绿电的是吧80%它的占比也包括跟这种储能的耦合协同碳排放的 ESG 的要求相关公司其实跟类似零的时代其实未来的一些思路有类似合作的一些模式可以产生以综合能源服务商的模式开展，相当于是 采取独立储能加算力中心协同共建的模式啊，去打通电力和算力的两大场景啊。所以说可能跟电力相关的、算力相关的很多下游公司，可能都是他服务的对象啊，有对象啊。这就让我们想起一个事情啊，就是近期大家可能也比较关心的一个事情，就是欧洲炎热的天气导致欧洲的电价啊，其实创下历史新高，现在是用电荒啊，在欧洲的能源市场啊，这个就跟他们这个原来转能源的结构方面其实是有缺陷有关系啊，一个是能源结构可能单一化，以前有去核电化啊，煤炭机组到期也退役了啊，是吧？而且这个储能和需求侧的柔性的调配资源不足啊，即使风光有很多的资源，可能它因为它是波动性能源没法用啊，所以说从这个层面来说，储能了啊，一定是清洁能源占比提升的前置的资产，或者是重要的调配的柔性负荷是吧？调配的一个很好的资源啊，其实我们国家现在吸取的这个经验教训啊，我们去可以看到我们最近国家新闻办也做了一个解读，15、50期加快啊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其中就提到了要大规模布局3亿千瓦的新型储能啊，这就是把这个是吧，柔性资源调节能力和电网和复合的这个电网的销量能力提升了该概率啊，我们就不会发生欧洲这样的这种在高温的时候的用电荒。这样的话其实在算力算电协同这块其实同样的会产生类似的问题，因为算力数据中心它是一个高速的发展的一个态势，以后的用电的占比由于在北美啊，在包括以后在国内也是一个大概率占比持续提升的一个过程，如果要求绿电占比，就欧洲是很好的一个代表，欧洲现在绿电像德国高峰的时候啊，光伏发电占比20%-30%以上，他们现在来说就是这个高温天气，比如说你是晚上还很热，但是你这电源端可能就不够了举个例子，如果有储能的很好的匹配的话，这块就是一个很好解决的方式啊。中国现在我们在算电系统这方面应该也走在市场的一个前列我们海波四川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优势在国内可能做好这个模式，现在可能各个很多地方政府和下游的需求方已经在谈密切的这个商业模式在做，公司的可能主要优势还在于研发这个算力场景的一体化方案配合着配电系统啊、高倍率的储能系统同时也是吧新型技术，比如拉电池的一些适配的技术来一起做好服务大概率这种今年有可能从行业层面看就可能去落地，而且这块的方式来看的话，从盈利模式来看的话，就是跟合作方共建项目与算力中心签订长期的电力服务协议让它得到低价稳定的绿电，咱们而且可以一起参与这个电力调度，节省电费，增加收益，也可以分成长生命周期的这个电力的服务因为公司的储能的产品在历史上来看的话，这个效率比别人要高，这样的话的话就是增加的收益持续性就比较强而且这是一个相对轻资产的一个事情这个要市场可能有要消除一下这个误解了一般如果做这个运营服务是重资产的话，其实是比较难的 轻资产的话啊，其实我们现在的互联网平台公司啊，就过去的好多发展过程中啊，其实类似也是一个运营维护服务，比如微信啊，其实建完之后它也是一个是吧啊，全程内周期给你在服务啊。我举个例子啊，因为市场对这种做运营的服务的公司还是有一些误解啊偏差啊，我们要看这种持续性啊底层资产的持续性啊，这是一个方面啊公司充分受益这个算力系统啊，而且刚好这个位置是比较好的。第二个的话啊，就公司的这个核心优势啊在哪里，我们其实前面提到的就是他的团队他的技术是吧，公司还有半导体，其实有半导体基因啊，但从他的产业层面来看的话，应该是不管是原来公告里面写过啊，他 PCS 各种东西对应电子产品都可以自研啊，应该在更深的芯片上面啊，其实也有很好的核心竞争力啊。但是我们去看体现在它的中下游的产品这块目前来看的话是处理全生命周期的制造加服务的一个闭环的模式啊，那可以说是平台化的一个模式啊，可以带来公司给下游客户啊有增加的价值。这块如果跟 AI 结合的话，就是这种数据方面的优势啊，公司已累计交付的储能电站有超过50个吉瓦时啊，就是可能就是优质的储能电站最全的数据或者是最多的数据啊，曾经最好的数据应该就在海博士算，这可能后面怎么去通过 AI 训练 AI 优化电力调度，优化交易策略啊，提高这种垂直模型行业模型的这种精确度，提升项目收益，这块应该是非常有优势啊。所以是 AI 加应用这块啊海博士算也是一个核心标的，不管是在 AI 电子过程中配套算力系统啊，包括 AI 应用方面啊，它也算是一个是吧这个 AI 加里面的一个核心的公司啊。公司这个完整闭环其实就包括了刚才说的储能产品还包括软件包括数据，包括电力交易就是全生命周期的一环，而且这块应该是越往从硬件之外的这种收益至少从利润率块和长期持续性来看应该是更好核心竞争力应该在后期可能会越来越这个明显这是第二块我们讲的核心竞争力，它这个制造加服务的这个闭环平台的一个模式对下游客户其实是有这远期看看越来越强的一个增量价值。第三个就是简单说一下它的未来可能的超级点吧第一个就是超级点在海外因为海外从过去两三年看其实是低于预期的但预期现在也市场对它预期也比较低但是从公司的团队基因和公司的战略目标现在要把国内的一些模式复制到全球有可能未来几年是它的一个真正的大规模放量的海外大规模放量的一个关键区目前从进展看的话，公司海外新签中标的储能订单已经是有16个吉瓦时这是已经公告的包括现在欧洲就海外北美其实是需求是越来越多，也就是一种高质量的能提供这个是吧综合服务的，其实需求是越来越强烈也是公司的，因为之前大家只看到国内的，这未来三年是一个独立储能的战略发展期，公司已经抓住了，因为拷贝比较好。海外这块大家之前低预期，大家现在预期也比较低这块也可能超预期。第二块就是钠电这块，公司是跟宁德时代一起来战略性的推进我们看宁德最近也开了这个天河钠电的这个发布会真正的就是26年大概储钠电池的储能项目应该标杆性的项目 可能就在海博石川啊这里去落地啊。这块它是有跟锂电池形成一个互补的一个格局，而且是长期互补的格局的。钠电池在低温是吧，热管理长循环方面是有优势，因为它跟您的时候清了3.6十吉瓦时啊，今年可能刚刚开，下面也是刚刚开始啊的一个阶段，这块是有可能超预期的啊，从新技术方面的一个点啊。嗯，好，主要是讲这个先讲这两个点啊，我们反正总结一下啊，从这个双电协同和这种制造加服务的闭环平台模式，还有超预期点来看的话，公司其实还是很好的一个景气上升的一个周期啊。我们2026年到2027年啊2028年的盈利预测啊，基本上增速还是比较高啊。我们今年预计可能是超3倍以上增长啊，盈利是在20.86亿啊，就是明年也还有50%以上的一个增长啊。现在估值到现在的话，今年才20倍左右，明年才15倍左右啊，属于高成长啊，低估值的一个态势啊。好，我今天就分享这么多。如果大家针对我们就是拿三个有代表公司先跟大家做一个系列的分享，就是大家有关于行业关心的问题包括有些其他的这个尤其是我们最近也是主产业进行了重新梳理AI 加这块，我们也重新通过身份证报告也发了一些这 AIDC 的报告啊，大家有关系的也可以跟我们团队取得联系。好，我们今天先这样。感谢各位。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
本次交流会的内容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参会者自行承担证券交易所产生的风险。交流会采用白名单制度，参会人员应为白名单范围内特定客户，非白名单人员禁止参会。交流会涉及知识产权，为受邀嘉宾及其所在单位和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拥有，根据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自律组织规则规定，未经许可，任何人不得对交流会进行录音、录像、修改、加工、公开引用主要观点、发布、转载、贩卖等行为。若有违反，嘉宾单位及太平洋证券将保留追究其侵权责任的权利。